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在伍德集中营里被关押的人们，在一天天地等待着救援部队的到来。那么救援部队真的是快要来了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柯利当时的生活。随着爆炸声越来越近，我们的希望也越来越高。这一天午饭过后，我们又工作了一个小时。与其说是工作了一个小时，倒不如说是在椅子上又坐了一个小时，因为没有人能够集中注意力。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一道命令，叫我们马上回到宿舍里去。气氛一下子变得如此的紧张。在回营的路上，许多人看见了关在那边的爱人，就马上跑过去和他们的爱人隔着铁丝网紧紧地相拥片刻。碧西在营房外面等着我，忽然从南营房那边的扩音器里传来了点名的声音，一个个男人的名字被报了出来，但是因为隔得很远，听不清楚到底是谁。接下来是一片可怕的寂静，大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紧张到无法呼吸，巨大的恐惧感紧紧淹没了那些在等待中的妇女们。忽然，一阵枪声响了起来，我们周围开始有人哭泣，接着又是枪声，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枪声不断。后来知道，在那一天，有700多个男犯人被枪毙了。那天晚上，大家都没有怎么睡觉，第二天清晨也没有集合点名。大约在早上6点钟，一道命令下来了，叫我们马上收拾东西准备撤离。碧西和我收拾好我们仅有的一点东西，包括牙刷、针线、一小瓶维他命 D 剂和娜丽寄来的蓝色毛衣，还有就是一小本圣经。到了中午开始撤离，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一条坑洼不平的泥道上，也就是在6月份那个下雨的晚上，我们到达这里时曾经艰难走过的那条路。碧西呼吸困难，我用力架着他，帮他走完最后1/4英里的路程。在终点，大概有1000名以上的妇女人挤人的密密麻麻地站在那里，远处的男犯人也是这样站着。刚开始我还以为火车没有到，后来才发现，原来停在我们眼前的这辆货车其实就是用来拉我们的。我看不见火车头，只能看见一排细小密集的车轮向两头远远地伸展过去，在车顶上每隔不远便架着一架机关枪，有士兵过来将每节车厢的车门划开，我们前面的那个门也被拉开了，露出了一个漆黑的车厢。我们随着人流向前涌去，我拖着姐姐费劲儿地爬了上来。起初在这漆黑的车厢里我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在车厢的一角我看见了一堆高低不平的东西，那是一大堆黑面包，它似乎提示我们，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漫长的长途旅行。车厢开始越来越拥挤，这节车厌本来只能容纳30-40个人，可是士兵却仍然不停地把人推上来，边推边骂，还用枪托打人。车厢里的人给挤得大声地尖叫，一直到车厢里被塞满了80个女人之后，车门才重重地关上，接下来是上锁的声音。许多人哭了起来，很多人晕了过去，可是即使是已经晕过去，人还是直挺挺地站着。为了避免因窒息而死，有人吩咐大家赶快采用半坐半躺的体位，也就是后面的人用腿夹住前面人的身体，这样一来 就有了喘息的余地。我们就赶紧这样做了，好像一对对滑雪橇的人坐在那里一样。柯利，你知道我为什么感恩吗？碧西突然温柔地在我的耳边说道。感恩？他的话让我吓了一大跳。是的，我感谢神，因为父亲已经在天上了。温暖的阳光照在停着不动的火车上，挤满了人的车厢里温度渐渐升高，空气开始变得污浊起来。在我旁边，有人用力从这古老的木车厢的墙壁上拉出了一根铁钉，然后再用那个铁钉把墙上那个小洞一点一点地扩张。其他靠在车厢侧面的人也都照样坐了起来。不一会儿，有小量的新鲜空气流了进来。过了好几个钟头之后，火车开动了，接下来便是停停走走。有一次轮到我到透气孔上去呼吸时，我瞥见在月光下，修铁路的工人扛来了一段扭坏了的铁轨，估计前面的铁轨肯定是坏了。我把这个好消息传了出去，如果他们无法修复铁轨的话，那么火车就肯定走不了了。这样一来，等到反攻部队抵达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待在荷兰境内。有那么一会儿，我居然睡着了。在梦中，我看见风雨还有冰雹打在苏珍姨妈的窗户上。当我醒来时，我发现外面居然正在下着冰雹，同时还有火车上的机关枪开火的声音。有人大声喊起来，这辆火车正在被遭到袭击。是啊，难道反攻部队终于靠近我们了吗？可是凌晨的时候，有人报告说，我们正在穿过荷兰边界上的恩穆里城。在这个连一点卫生设施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又难以置信地过了整整两天两夜。大家虽然是饥肠辘辘，可是车厢里臭气熏天，任何食物都让人无法下咽。另外，比拥挤和肮脏更可怕的，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能喝到水。有两三次，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有一小桶的水被送了进来，但是此时大家都已经变成了野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了。那些靠近门口的人把水全都喝光了。直到第四天的早晨，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我们好像婴儿一样手脚并用爬到门口，滚下车去。就这样，我们终于被送到了我们所最害怕的地方——德国。有几个较强壮的囚犯到附近的湖边儿，用桶拎来了水，清水润湿了我们干瘪而肿胀的嘴唇，大家喝了个痛快。接下来，我们又被赶着精疲力尽地爬上了一座小山，在山顶上，我们远远望见了一座位于山脚下的灰秃秃的城。有人喃喃地说道：“天哪，赖文斯·布鲁克。”这个词一发出，就像是一个咒语，从前向后的传过去，让人心惊肉跳。难道山下的这座城真的是那间臭名昭著的专门用来消灭女犯人用的赖文集中营吗？即使是远在哈林市，我们也都听到过这个无比可怕的名字。看啊，那些装有铁丝网的高墙，那些低矮的灰色建筑群。不，我不要去。然而事实上，我们却仍然是一点一点地向他靠近。碧西蹒跚地走着，在他肩膀上晃动着那个小包袱，隐约之间 小包袱露出了那本小圣经的轮廓。神啊，难道你真的是通过这本书来向这个惨无人道的世界说话吗？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虽然柯莉和同行的人非常害怕被送到德国，可是这件事最终还是发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将会怎样去面对那些难以想象的黑暗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神奇的过关》。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